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美城教会还有远处的弟兄姊妹，我们奉你的名一同来聚集。主啊，我们正像你经上所记的说，我们要在万民当中传扬你的作为。主啊，因为你是讲话的神，你也是做事的神。主啊，在人类的历史上，你做过何等伟大的事情，主啊，这些事情都在为你的大能、你的智慧、你的慈爱做见证。主啊，也为你的救赎的计划，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学习以色列的历史，主啊，这些历史离我们久远，然而主啊，这些话却对我们今天我们每日的生活却息息相关，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你加添我们信心与所领受的道调和。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愿弟兄姊妹在这里再得着建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入民数记的学习了。那么前面呢，我们讲了创世纪啊，这个在创世纪呢，它的重点就是，就是开端啊，所有事情的开端都在创世纪里面。宇宙万物的开端啊，这个罪恶的开端啊，人类历史的开端，这个大洪水以后啊，人类重新的开始啊。在伊甸园的时候呢，神就对要来的救恩啊做这个预先的预言预表啊，给这个亚当啊做衣服穿啊，这些事情。然后呢，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开端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呢到约瑟下埃及啊，然后整个以色列人下埃及。这是神立约的开端啊！这个将来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救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啊，行割礼的人中啊，要出来一位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得福。所以这个创世纪里边啊，它非常重要，整本圣经的基础都在创世纪里头。然后呢，从出埃及啊，这个记录呢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当年摩西这个约瑟啊，雅各啊带领全家人下埃及，约瑟已经在埃及了，当时大概有70几位啊，这个在埃及，经过430年以后。啊，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这个以色列就离开埃及了。啊，这个经文呢，就记录在出埃及记第12章啊。那么，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这里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格去。啊，这个除了妇女、孩子啊，步行的男丁、男人啊，约有60万。那么中间也有许多的闲杂人员啊，闲杂人员就是非以色列人了啊，并有这个牛群、羊群啊，很多都带出去了啊。然后第40节就是说了，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啊，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啊，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啊。也就是说，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天和以色列人下埃及的那一天是同一天，啊，为什么是同一天？啊，为什么是430年？弟兄姊妹自己可以去再进一步的去祷告研究啊。就但是神做事情啊，不是随便做的。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那一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这个，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月， 也是以色列人下埃及的那一个月啊，就为一年的正月，啊，正月。然后那一年的这个正月的14日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纪念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复活节啊，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在这里考弟兄姊妹一个圣经知识，现在是430年啊，430年。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公元前1446年，啊，公元前1446年。啊，公元前1446年。正好过了480年，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地之后，过了480年，发生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也就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正好48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弟兄姊妹，
大卫做王了
我
吗？
不是
您
讲
说讲声，
啊？
是大卫做王了吗？
公元前966年，是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的那一年，这个记录在《列王记》。等一下啊，《列王记》上啊，我看啊，《列王记》上大概第六章吧。好，《列王记》上第六章啊。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之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啊，也就是说，是过了月节之后的那一个月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他的殿，多大多大多大多大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这个时间啊。以色列这个出埃及啊之后，480年啊，480年就是所罗门为耶和华开工啊建造圣殿的那一年，所以呢，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这个年代啊，这个大框就。都放在里边了，是吧？这个，这个是出埃及的，这两个大时间啊，一个是公元前，1446年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一年，是吧？然后呢，就是480年以后啊，480年以后，就是以色列人开始建在所罗门的带领之下啊，建造第一圣殿的那一年，是吧？那么在出埃及这个之前啊，430年啊，就是约瑟在埃及，雅各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的那一年，是吧？那么在这之前，再往前推算啊，雅各下埃及的时候130岁。是吧？这个以撒60岁生雅各，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100岁生雅各，所以这个日子其实都不难算的，是吧？很快就把整个的这个旧约历史的这个时间的框架就算出来了。那么所罗门做王第四年啊，就是966年。那么然后所罗门做王是哪一年？这就很容易算出来了，对吧？然后大卫做王40年，然后这个 这个所罗门不是这个扫罗做王40年啊，然后呢就往前推算，就是士师时代了，是吧？所以这样呢，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中间去掉40年在旷野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啊，这个士师时代的时间就算出来了。所以旧约历史的时间呢，并不是太复杂，也不是太长啊。这一段历史当中啊，神的作为也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出了埃及以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出埃及呢有三个过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诶，为什么没有呢？好。这个，我们这样用这三块来代表好了啊。啊，咱把这个红海呢，把它扩大一点啊。然后这一块呢，西乃。啊。然后这是埃及，那么这里就迦南了。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从兰塞起行啊，然后过红海，然后呢就经过这个马拉以林啊，这个最后呢，这个就来到西奈的旷野啊，来到西奈的旷野，然后在西奈的旷野呢，这个就颁布了律法啊，颁布了律法。然后呢，哦，这个画的有点高了啊，把这个去掉。这样吧啊，然后呢，就是，就要离开这个西奈山啊，就往迦南地进发了。那么，在这个迦南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迦底斯。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走了大概13天的路程啊，就来到加里斯了。那么，埃及象征着世界，红海象征着得救。然后，西奈山象征着立约。然后旷野，啊，他们在旷野啊，这个就象征着操练。那么最后呢，他们这个从约旦河东啊，这个渡河过约旦河，啊，渡河过约旦河。那么过约旦河这个地方呢，我们通常就叫做得赎了。啊，就进入安息啊，前半部分呢是摩西带领的，后半部分呢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啊进迦南地的。所以在前边的这个出埃及啊，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从离开埃及一直到西奈旷野。然后到了西奈旷野以后，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了约。那么立了约以后呢，神就吩咐摩西来建造会幕。那么这个会幕呢，从它的整个结构上来看，会幕的核心 会幕侍奉啊，会幕的侍奉啊，它的核心是什么？会幕侍奉的最中心的目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救赎，
哎，
基
可以说
督
是啊，
预表的基督救赎。
哎，可以说是施恩啊，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会幕啊，它的结构呢，最核心的部位就是至圣所，对吧？这是外院啊，这是圣所，里边呢是至圣所啊，在这里。那么至圣所里边有约柜啊。约柜上边就是施恩座，所以整个这个会幕的核心啊，就是神要在那里施恩。那么施什么恩呢？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哈，这个救赎的恩，或者说这个赦罪的恩。那么这个呢，就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使神的子民圣洁，是吧？那么这样呢，可以使人与神达到这个和好的目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会幕的最中心的意义。这个会幕。它里边的整个的运作，神就特别拣选了一个支派，在以色列当中来进行会幕里边的所有的侍奉工作。那么这个呢，就是立位支派，所以就出现了立位记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啊，出埃及啊，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神啊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来到西奈的旷野，然后在那里颁布律法，立了律法之约啊，然后在他们中间设立会幕。那么律法在先，会幕在后。律法的意义在于定罪，是吧？叫人知罪，是吧？当然，他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这个圣洁的最低标准是什么？是吧？律法不是最高标准，律法是最低标准，啊，就是说你再低了，那就是犯罪了，对吧？你可以更高啊，那没问题，是吧？所以律法是最低标准。这个更高的标准里边有可以说是无限高的啊，你爱人如己，是吧？你做到这个，那么你可以更爱人啊，这个比。舍己爱人，那就更好了，对吧？但是最低要做到爱人如己。所以呢，这个是律法啊。那么人由于与神分离以后啊，这个罪来到人间啊，罪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于是与神隔绝这件事呢，就临到了众人这个死啊。所以人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叫做立志修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律法是好的。当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都高呼：“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于是，这个律法之约就立定了。那么，如果以色列人遵行律法，他就得福；如果他违背律法，当然也犯罪了嘛，神就要追讨。就要惩罚。这个约立定了，以色列人说：“好，那我们一定会去遵守的。”然而，律法之约呢，立定了以后啊，神还是这个接着啊，就吩咐就建造会幕了，啊，这个建造这个会幕呢，就是要施恩啊，就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神有一个。补救的方式啊，当人做不到律法，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的，是吧？因为律法本不在乎救人，他乃在乎叫人知罪，他乃在乎定罪，是吧？ 律法让人知罪，但是它不能给人能力让人不犯罪。那么咱们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得赎到基督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要赴羔羊的婚宴。那么在以弗所书里边告诉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我们要与基督同为一体，好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样的一个极大的奥秘。当然，那个不是肉体的性关系，是吧？这是一个灵里边合一的关系。那么，借着那一个神圣的合一，神要把耶稣基督他的得胜的能力，借着我们在他面前的信而顺服，是这个能力呢，就可以完全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呢，这件事情是最终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目标啊，就是现在啊。目前我们在世上，这个我们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最终的结局就是追求这个，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没有能力，完全胜过我们的恶欲，是吧？不是一点都不能胜过，是吧？而是不能完全胜过，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胜过的啊！你可能胜了这边，但是败了那边，是吧？这个可能胜了一时，但是偶尔又哪个地方又失败了，是吧？所以呢，人在犯罪这件事情上面呢，是非常无奈的，啊，没办法的，啊，摆脱不了的，是吧？这是由于我们的与神隔绝之后，哈，好像一个树枝儿离开了树，它必然枯干啊。这个人离开了基督，他就失去了绝对生命力量的供应，因此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胜过的。这就是为什么啊，律法在先，会幕在后。刚才我妈妈已经说了啊，这个会幕呢，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来在天上的侍奉，所以当时呢，在这个吩咐造会幕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谨慎啊，他整个的这个会幕的建造呢，都要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来造。立位记呢，把这个会幕造好了以后，立位人在这个会幕当中到底要做些什么，把最基本的就写在立位记启示下来啊，所以这个呢。立位记这本书呢，在原文里边叫呼叫，啊，立位记的这个它的希伯来的这个题目啊，这个书名，因为摩西五经呢原本是一卷啊，后来到了七十士一本的时候，才把它分成了五卷。那么他在分开这个五卷的时候呢，他这个每一个卷轴的名字就用它的第一个实体字啊。那个第一个实体字呢，就是他呼叫啊，所以就是呼叫啊，因为这个第一个字呢，就是他呼叫从会幕里边啊，圣经翻译成就是耶和华神从会幕里边呼叫摩西啊，这个吩咐他说啊，下边就整个你要是以色列人要献祭，怎么样啊，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这样翻译的，所以这个他呼叫啊。其实就是他吩咐以色列人啊，这个他们中间的立位人被拣选，在这个会幕当中侍奉的一些条例，那么为要使以色列人的罪得到赦免，为要使以色列人的生活得着归正，归正的生活就叫做圣洁，是吧？圣洁它有两种啊，一个是地位上的圣洁，一个呢是行为上的圣洁。那么这两样事情啊，都要透过立位人的侍奉来实现这个就是立位记啊，包括这个在会幕当中啊，怎么样献祭赎罪啊， 怎么样这个献各种各样的祭，然后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生活啊，吃的、穿的，生的各种病啊，都要祭司来处理。然后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节期啊，一年三组大的节期怎么个过法，对吧？那么以色列人的一些的道德关系啊，要怎么去判断？这个都归祭司们啊来处理，透过利未族的帮助啊来处理。那么这个呢，就是利未记了。然后这一些东西啊，这个律法之约已经立定好了。会幕也建好了啊，所以呢，出埃及记的最后啊，就是会幕竖起来了啊，建立起来了啊，建立起来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儿啊，极其重要的事儿。那么这个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会幕。那么这个就代表着神的恩典啊，神当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那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会幕里啊，里边充满了云烟啊，这个以至于祭司们不能进去供职啊。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象征着啊，代表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了。那么这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呢，就要准备离开律法之约的立约之地，就是啊西奈山啊西奈山，这个山呢也叫何烈山啊，这个就准备离开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咱们这次去以色列啊，我们也要去登西奈山啊。当时是不是那个山峰啊？其实是不是那个山峰并不重要，关键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还叫西乃，关键就是在那一片旷野里边的某一个山上啊，那么神在那里呢，就跟以色列人立了律法之约，同时呢，就吩咐摩西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就设立了施恩座，建立了会幕。那么，然后把这个立位人啊分别出来啊。这个把他立位人的整个的侍奉都安排好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准备往迦南来进发了。那么，民数记所记录的，就是旷野三十八年，啊，旷野三十八年，38年多啊的整个的这个漂流的这个过程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旷野漂流的这个过程呢，称为操练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啊，这个430年之前，以色列人出埃及430年之前啊，雅各带领他的全家就下了埃及了。然后这70多口子人啊，经过了430年在埃及，大概头三四十年的时候呢，在这个约瑟还在世的时候啊，他们生活得不错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埃及的政权发生了变化，是吧？改朝换代了，那么一朝天子一朝臣啊，这个约瑟和以色列人呢，就在埃及失宠，啊，然后呢，就沦为了一步一步啊，就沦为了奴隶。那么这430年当中啊，以色列人他们知道，有一位神啊，与他们的祖先立过约啊，他们是有割礼的啊，行割礼的人民啊，那么这个割礼呢，就是立约的记号。那么这个东西呢，并没有记录啊，明文的并没有明文的记录，只是一个传统啊，只是一个传统，并没有明文的记录的。 那么他们在埃及生活了这400多年的时间啊，或多或少的，他们会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从哪一件事知道以色列人其实是受到埃及文化影响相当大的？当时的情况，我们从哪一件事情知道？
金牛犊吧。
哎。就是当摩西40天在山上，神吩咐他建造会幕的那个过程啊，摩西上了山啊，以色列人在山下等着，40天不长啊，的确也很不短，对吧？你想想40天啊，在那里没有 WiFi 呀，对吧？干嘛呢？在山下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工作可做，男女老少的天天在一个帐篷里边，热得要死，对吧？沙漠里边啊，白天就贼热，晚上就贼冷，是吧？这个天天吃一样的饭，对吧？你说这些人闲着，我们北方人话叫五拘六瘦了，对吧？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呢？这个就自寻欢乐吧。于是他们就说：“哎，上山的那个摩西经历了什么？不知道啊。”现在我们要立一个神啊，来引领我们。然后他们走的不偏不倚，就是埃及人的金牛犊啊。这次我们去埃及啊，到这个埃及博物馆，在亚历山大的埃及博物馆里边，就有这个埃及人拜的金牛犊的那一个偶像啊，在那里展览，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啊，那个金牛犊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这个金牛犊拜金牛犊呢，是以至于当时刚刚领受了律法的，大祭司亚伦带头干的，是吧？当然是那一些百姓啊，杂居人员，是吧？叫他干的，但是他带头干了。那么，透过这件事儿呢，我们就知道，其实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因为他们在那里下苦力，帮他们。搞这个建筑，那么埃及人是以建造神庙为出名的，对吧？建造大型的神庙啊，我这次就是常常提醒啊，就是我们到埃及，对吧？在埃及呢，埃及是一条河流的国家啊，一条河流的国家，那么这条河流呢，这个在下游啊。就是它比较三角洲是比较富裕、比较丰饶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稍微往上走啊，我们就来到了阿斯旺和卢克索。在卢克索呢，就是目前保留的古文化当中神庙遗址里边最宏伟、最大的一个世界级遗址，是吧？那么我们说埃及是代表世界的，是吧？以色列人在埃及，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有割礼的民，是神已经应许他们，啊，拣选他们，属神的百姓。可是呢，他们对神的认识是肤浅的，是不清晰的，只是透过传说来，知道。有一位神给我们的祖先立过约了，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又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北非这个地方呢，非洲啊，这个古代这个挪亚洪水以后呢，它是含的后代居住的地方。那么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大概就是从佛人之地，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利比亚，对吧？在埃及再往西，啊，从那个地方呢往东方移动，因为他们原本是从东方往西移动的啊，因为神曾经吩咐挪亚啊，说你的后裔呢，要分散到全地上啊，要治理这地啊，充满这地。那么，于是呢，挪亚的后代啊，就慢慢的往外分散。 这个韩的后裔呢，就很快就来到北非这块地方。亚佛的后裔就往这个西北移动，进入欧洲，是吧？当时呢，希腊，当时叫亚蛮啊，希腊这个地方呢，是佛人啊，这个不是啊，是这个亚佛的后代啊，这个往土耳其啊，往这个越过爱琴海峡黑海啊，就进入欧洲。当然了，亚洲人啊，也就是这个闪的后裔往东方移动。这个时候呢，在韩的后裔在北非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物啊。那么这个人物呢，就是宁禄。宁禄这个人呢，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的君王，是他自封的啊。说来吧，我们建城建塔啊，叫塔顶通天啊。为要宣扬我们的名，他就是那个上古英武有名的、英勇的、英武有名的大能的勇士的猎户，这个宁禄这个人，所以在埃及啊，这个留下了很多早期大帝国的这个那些留下来的那些考古的遗址，使我们还能略略的看一下。那些情况，但是现在呢，那是撒哈拉大沙漠的沙漠的东部，那个是世界上降雨量最少的地方，也就成了最受咒诅的地方。咱们这一次去以色列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圣地游啊，有两个特别被咒诅的地方，一个就是埃及。一个，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啊？
是不
以
是
东，
阿
以
拉
东，
贝的？
啊，以
可
东
以
也
阿
是，
拉，
但是还
以
不是
东，
最受咒诅的哈。以东是很受咒诅的地方，但还不是最受咒诅。最受
可以
咒诅
阿拉，贝都因人。
是死海呀、啊。
哦，死海，
最
死
受
海，
咒诅的地方是索德玛、俄摩拉的遗址。
对。
啊，这个。所以这两个世界之最呀、埃及地啊，撒哈拉大沙漠是世界降雨量最少的地方。那么，这个死海是全世界盐度最高的水和地理位置最低的陆地，是吧？它比海平面低430米。这些呢都给我们留下很多上帝无言的证据，神对这个地方的愤怒和咒诅。所以埃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神愤怒拜偶像啊，神愤怒咒诅的地方。它象征着世界，那么世界相对的是天国。最大的区分就是一个拜真神，一个拜偶像，所以埃及地是一个拜偶像的象征的地点那么我们会 看到埃及的这些神庙其实这些偶像最终呢都追溯到对人的崇拜。我们知道希腊人呢，他们有很多神话。是吧？希腊神话是吧？很著名的啊，什么这个那个宙斯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后来的这个拉丁文化里边就是这个罗马文化当中呢，它也是和这个希腊文神话呢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其实这些神话，他们有人做了研究啊，就是当年。这个宁禄家族内部所发生的很多事儿，人就把它神化了，跟埃及是一样的，把法老的家族里边的很多故事神化了， 咱们中国人也是啊，把咱们中国什么华夏民族的炎黄子孙啊，什么，这个谁射太阳啦，又是怎么回事了啊？就是把一些古代的君王家族里边的事情呢，都把它神化掉啊，然后呢，就把他们传说了啊，就是怎么回事啊？当时的这个历史的情况啊，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呢，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不清楚的，对埃及的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此，出了埃及地以后呢，经过西奈的旷野啊，就是借着摩西写创世纪，把独一之真神啊创造天地。亚伯拉罕蒙召，啊，这个，以撒、雅各的拣选，啊，最后他们怎么下了埃及，就跟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说清楚了，啊，然后再透过律法之约，就把神对于子民圣洁的要求，就说明白了，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3个月，来到西奈的旷野。摩西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啊，他回到上帝的面前啊，去复命啊，因为他是一个钦差啊，完成任务了啊，返京复命啊，就来到神的山啊，这个也就是当时他看到这个荆棘火焰的那个地方。何烈山啊，神的山，然后呢，神就借着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啊，就告诉他们，这个神是如何如鹰啊，把以色列人背在背上，然后把他们带出埃及地。那么现在呢，要告诉他们，他们要遵守神的约，然后要成为神的选民。那么这个选民呢？要成为圣洁的民，啊，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啊，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神的，也就是说，神呼召以色列人是为了普世的人。这句话弟兄姊妹要记住啊，神呼召以色列人，不是单单为以色列人，而是为普世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需要知道了，他们做祭司，祭司的国度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使世人与神和好这个使命。那么这个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律法使人知罪，透过献祭使人赎罪，然后借着祭司的侍奉。是神的恩典临到众人，使众人能够归向真神。那么他们中间的这个立位族的侍奉和这个亚伦的子孙大祭司的祭司家族的侍奉，这个原理跟整个以色列族的侍奉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大祭司的服装里边啊，有一个东西叫以弗德。那么这个以弗德上面呢，最关键的就是他的胸牌。他的胸牌呢是一块布啊，这个是一块啊长方形的布。啊，长方形的布。然后呢，从中间往上对折，啊，就成了一个兜儿，啊，然后呢，这个兜儿的前边呢，就放着12块石头，啊，那么这个兜儿呢，它前边一部分，后边一部分啊，这个以弗德，这个尖头上。啊，是2根绳子把这个以弗德啊拴在一起啊， 然后呢，后边有一片儿，这个是以弗德啊，这个是胸牌。那么肩头上呢，也有两块儿啊，这个两个肩牌，两个肩牌上面呢要镶着，一边镶着六个各种宝石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六个12个，对吧？然后这里边呢也是12个啊，都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兜子里边啊，这个里边的这一块啊，装着两样东西在这里头。啊，这个叫胸牌啊，胸牌它是一个兜子啊，是一块布，从这里折上去啊，就变成了里边不就是一个兜子了吗？对吧？那么这兜子里边放着两样东西啊，这两样东西叫什么？
土命
乌灵
的，
和土冥，哎，乌灵和土冥，啊，
土命。
乌灵和土冥，乌灵和土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是和非，yes and no，啊，所以是这个研究哈，或者说是抽签，或者说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啊，就用乌灵和土冥来判断是或者非，就是人判断不了了，到了最后呢。就是要借着乌灵和土冥来判断，是或者不是的，啊，当然是这个乌灵和土冥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啊，这是大祭司他的服装里边非常关键的，一个很有意义啊，表达他的意思，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这个大祭司啊，这个胸牌啊。这个等到大祭司，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啊，这个大祭司，他穿上这个衣服啊，这个袍啊，那么他前边一块啊，当然后边还有一块啊，那么前面这块上面呢，就有一个胸牌在这里啊，两个肩牌在两边，这表示这个大祭司的心中要装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百姓。那么肩头上要承担着以色列12个百姓的责任，也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肩头上的工作，都要想着去承担百姓。所以，祭司不是为着祭司自己，他是为着百姓而设立的。那么，这个呢，也同时使整个以色列百姓知道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要装着全世界，他的心中要装着全世界。肩头要承担起全世界的属灵的责任和使命，啊，这是这个民族。其实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心中要装着世上世人，对吧？要记得为世人祷告，为我们周围的这些失丧的灵魂来祷告。那么我们肩头上承担着他们的生命，要认识真理，归向真神这个责任。对吧？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对吧？和这个祭司的使命是一样的，所以借着这个祭司的这个以弗德上面的胸牌和肩牌呢，那使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使命、祭司国度的使命和今天教会属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的使命。那么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并没有经过这几个月啊，3个月，他们就好像一下子就能够成为承担这个使命的人，那不行。怎么知道呢？哈，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在西奈山下边的时候啊，神。还刚刚跟他们立了律法之约啊，结果呢，他们就造了金牛，是吧？然后呢，这个他们虽然颁布了律法，虽然他们建造了会幕，但是这个人啊，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啊，学坏一天，学好10年。其实10年也学不好，对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结果搞了几千年还是搞不好。但不管怎么说呢，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显然是带着埃及的文化，对独一之真神的信心、信仰，的这个建立啊，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那么这个就进入了民数记了。这个民数记我们刚才说了啊，借着西奈旷野来进行对于子民的操练。这个操练呢，整体用了四十年，啊，整体用了四十年。我们相信四十年是上帝所亲自设定的这个时间。这是能够使整个民族的归正最快的速度啊，最快的速度不可能比这个更快了啊！神的效率是极高的啊，最高的。那么再快呢，一定达不到目的，啊，没法达到目的的。那么神训练以色列人呢？啊，刚才咱们看到啊，在这个旷野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周围呢，这个啊，这个是地中海啊，上面是地中海，所以在这个旷野的这一块的，在这一块里边转来转去的时候呢，这是红海啊，这里是红海。那么，所以西奈啊，它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它周围人口非常少啊，那里大概有一些米甸的牧羊人啊，什么什么啊，所以那里的人很少啊，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操练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封闭性操练啊。所谓的封闭性操练，就是他周围没有人来影响他们的。他们就是这孤孤零零的，大概200多万人，啊，在这个旷野里边经历了40年的旷野的历程，他们可以说天天生活在神迹里，白天云柱，晚上火柱，这个云柱火柱很重要，因为西奈白天太热了，所以需要云来遮阳，晚上太冷了，需要火来增温，所以这个火柱啊，就像他们中间的一个今天我们用的那个 gas heater 一样的啊，这个咱们有些时候冬天在外边吃餐馆啊，有些人还是喜欢坐在室外，那怎么办呢？那就弄一个很大的这个煤气的这个叫什么暖气啊，在那里烧火啊，然后就是可以烤火了。所以晚上这个火柱呢，就是神给以色列人啊，在旷野里边，因为晚上太冷了，他们没有房子，对吧？那这个怎么办呢？哈，气温很低的时候，神就用火来给他们烤火啊，晚上他们可以不至于太冷。所以云柱啊，白天遮太阳，他们就不至于太热。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神在他们中间实在是对他们的恩典很大啊，考虑的非常周密。吃的天天就是捡粮食吃啊，从天上掉馅饼啊，天天吃这个啊。就这样呢，在神迹当中，用40年的时间，在律法的指导之下，经过千辛万险，然后呢，经过了一代人的淘汰，啊，经过了一代人的淘汰，那么这一代人呢，神不是不想要他们，但是呢，他们要在神面前建立起信心，建立不起来，对吧？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呢，到了关键时候达不到神的要求，因此那一代的成年人被数点的 这个可以出去征战20岁以外的男丁，通通倒闭在旷野。那么进迦南的是20岁以下，还有新出生的，在旷野里边长大的这一批人，最后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呢，就进入到迦南地了。那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对他们的信心进行了两个很大的考验，结果以色列人就通过了这个考试。通过了这个考试以后呢，才开始进行了这个征服迦南地的战争，对吧？那么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这个咱们放大一点啊，假如说这个是约旦河，约旦河，那么这个呢就是死海，那么这里有一座城。大概在这个位置吧，叫耶利哥啊。那么以色列民呢，从这个地方就过河了。咱们这一次呢，这个从约旦回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从这个位置来过河。那么过了河以后呢，他们就在河对岸，大概在这个位置安营。当时这个约旦河啊，圣经上说啊，他们这个河水啊，涨过两岸啊，所以他们过去是过去了，他们要想再回来是不可能的了，对吧？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破釜沉舟啊，对吧？过去就过去了，回不来了，是吧？然后上边呢，上边这个地方啊，是山地。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河谷，以色列呢就安营的地方呢叫杰甲，这个地方是以色列这个在约旦河对岸啊，完全是一个非常平坦开阔的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叫这个摩崖平原啊，在这个约旦河对岸的这一块。那么，如果他们在这里啊，这个耶利哥人要来打他的话，居高临下，以色列人没有退路啊，就跟现在的以色列差不多啊。周围阿拉伯国家一块围殴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没有退路的，后边是地中海，三面受敌，对吧？这个没有退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过了约旦河，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神在那里吩咐他们做了一件事儿，相当相当的荒唐。这件事是什么？这件事是什么？
田歌里，
哎，叫他们所有的男丁都在那行割礼。你说这事荒唐不荒唐？这一下子所有的军人都失去了战斗力，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所以呢，以色列人就顺服了。这是约旦河以西的啊，约旦河以东的呢，这些人，他们征服了约旦河以东的土地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里边的男丁说：“把你们老婆孩子留这儿，所有的男丁能打仗的都跟我们过约旦河，先征服约旦河西岸。”那么那些人都去了，打了好几年才回来。但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在约旦河东岸，神都保守他们安然无恙。那么这些都是他们信心的见证。那么使我们看到他们在神面前这一批人都成熟起来了。这个成熟就是对神这个因着信而产生的那种勇敢和绝对的顺服。那么神对他们考验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使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这些以色列的军人戈里刚刚痊愈，然后神就吩咐他们 打耶利哥的时候怎么样呢？要绕城，一圈一圈的走。耶利哥城圣经上说是个大城，对吧？当时到底有多大，我们就不知道。那么一天绕城绕一圈儿，而且这个一圈不能太小啊，对吧？你至少要离开这个城墙往下射箭的这个距离呀，是吧？那么这个城外的这一大圈儿，大家想一想得有多远啊，是吧？5公里不算多吧，是吧？所有的男丁走一圈儿，你知道兵贵集中啊，是吧？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兵最害怕的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万里空啊，就是因为你把兵力太分散了，是吧？你这样拉成一条线，围着城墙转，这不是告诉别人他随时从哪个地方一突围，那不就全完了吗？但是以色列人完全顺服，顺服一天，顺服两天，顺服三天，顺服到第七天的时候，神说要转七圈儿。我的妈呀，七圈有多远啊？是吧？那一天他不累死了吗？扛着兵器，这个。就是出拉出拉走走走，围着耶利哥城走七圈儿，是吧？那还能打仗吗？这不就等于告诉以色列人啊，告诉耶利哥里边的人，我们来送死，是吧？但是当神借着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完全顺服。那么当以色列人凭着信心顺服，啊，行了割礼，绕了城，表示他们的信心成熟了。然后第一场耶利哥战争，就表示，其实你们真的要进迦南吗？还记得40年以前，曾经有12个探子、10个探子来报恶信吗？他们说那里的城墙高大，百姓这个身量高大。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对吧？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啊。现在并没有变化，对吧？可是呢，神叫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攻打强大的敌人，不是靠以色列人的力量，而是耶利哥城墙自己倒塌了，是神在为他们征战。当人在神面前有信心的时候，神迹就要出现了。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民数记啊，它的大概的意思，跟弟兄姊妹先介绍一下。民数记就是重点记录的38、39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在那一段时间里边进行生命操练，关键的就是对神的信的操练。希伯来书里边说啊，这个当时跟着摩西出埃及的那些人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显然那一批人对神的信是很软弱的。那么这个就象征着，我们从以世界里边出来的旧生命不行，啊，那个旧生命要被淘汰掉，然后重生的生命啊，也就是说在旷野里边出生的和20岁以外当时没有被数点的那些人，那象征着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要将来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就是民数记啊，它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晚上啊，对于民数记的介绍啊，就先介绍到这一些。那么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具体的进入民数记的经文，我们来看它具体的内容。好，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呢就到这儿。有哪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我们请尼迪兄好吗？
啊，
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在查考你的圣经里面讲的圣道，就是把前面的创世纪，包括出埃及记和进入到现在的。要查的民书记都有系统的、一一的给我们在我们的头脑中过了一遍。愿我们呢自己的话也要 空下来的话也要看，然后印记在脑子中。今天呢讲的是着重的讲的是后来民书记，随着摩西。带出来的那一批老的以色列的老一代，因为他们在埃及，就象征于在世界上，我们老的肉体，如不死去的话，新的生命就无法逐渐的壮大、成长。所以今天我们的学习中也看到了。40年里面，他们随着摩西在旷野里，每天有神迹的出现，比如云柱、火柱，吃的玛纳，喝的是磐石中流出来的水，而且衣服、鞋子都没有穿坏，这一些足以能证明神的大能。但是他们最后。碰到一点生活上的事情，赶快又想回到埃及去过以前他们在吃肉啊，甚至于吃蒜啊之类的小事，他们都历历在目。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迦南地，就是他们的生命啊，就像我们假如说从。社会上，从分别出来，没有重生的生命的话，我们老的肉体去世的话，也是不能进入神的国。这一点，我们大家在学习中要深深的体会。其他经文的话，大家也学习了很多，因为您的话。不管是在那个时期，一直到我们今后，一直在走的这条路上，都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遵循你的道，不偏不左不右的，在你的道中，跟随着你。愿主也和我们同在。圣灵也经常帮助我们，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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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门。
门，阿门，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感谢主啊，这个。